要推翻中共，习近平号召民众学孙中山。英国媒体话，美军驻扎台湾并非系秘密，呢个时候曝光有玄机。北约秘书长话，中共以经济军事恐吓他国。中共宣传长津湖胜利，毛泽东嘅亲笔信打脸，滥用六四记忆，港大要求移除国商之处，被封杀42日，赵薇再次现身为好友点赞。封锁1年多，印度打算重新开放国际旅游。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日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在中共高调庆祝建政72周年期间，习近平号召大家学习孙中山，此举引来嘲讽。海外媒体人说，习近平难道想要大家亦来建立一个同盟会，好像孙中山先生这样驱除塔鲁，恢复中华，推翻中共统治吗？中共党媒新华社10月6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认真学习总书记这些话，掌握怎样去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文章里面列举了习近平号召中国人学习孙中山的讲话。外界分析，这个11长假，中共可谓内外交困，政法系统两只老虎孙力军和傅政华相继落马，内斗呈现白热化。中共军机骚扰台湾，引发多个国家的谴责。央广网在节目里面提到，遵义会议是生死有关的转折点，这样的惊悚暗示。在这些背景下，习近平要大家学习孙中山，似乎出于统战目的，不过却弄巧反拙。1905年，孙中山和王兴等仁人志士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塔鲁，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为政治纲领。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王朝，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表示，中共出于统治目的，将自己伪装成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完全是无耻的谎言。辛浩年讲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主张中华民族独立，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反对均贫富。但是中共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说工人阶级没有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另外，中华民国独立注册的党派有85个，民办报纸有500多份，老百姓可以上批总统，下宣民怨。而中共自从1949年夺权以来，至到而家只有9个花樽党，没有一份民办报纸。辛浩年总结话，中共政权实际上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专制复辟。他认为，从思想关系、历史关系、政治关系和现实关系上看，中共都不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合作者，更加不是孙中山的继承者。相反，他预测中共一定会步满清政府的后尘，被另一个同盟会推翻。海外媒体人李玉昌亦分析说，既然中共让人学习孙中山，那中国就应该建立同盟会，驱除中共，恢复中华。这个完全符合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10月7日，《华尔街日报》独立披露，美军已经秘密驻扎台湾1年多了。对此，英国媒体《经济学人》表示，美军派遣人员驻扎台湾早已经不是秘密，不过这件事在这个时候被曝光却是有玄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讲，因为担忧中共可能对台湾发动侵略，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御攻势，大约有20多位美军特种作战和支援部队成员正在为台湾的地面部队进行小队训练。同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亦正在和台湾海军合作进行小艇训练，而且这些训练已经运作至少1年了。经济学人评论说，虽然自1979年美国和北京建交之后就未曾在台湾大规模驻军，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台湾境内完全没有美国军方人员。 因为美国当年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要出售防御性武器给台湾，这些武器需要经过训练才能够正确维护和操作，所以美军派人协助训练是合情合理的。五角大楼一份定期更新的文件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美军有23名陆战队员、2名海军和5名空军被常态派驻台湾，还有更多军方人员曾经短暂访问台湾。2019年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湾办事处的发言人亦都证实，从2005年起，美国就派遣了陆、海、空、陆战队等军种的现役军人驻扎台湾。因此，经济学人认为，虽然美军在台湾协助提升台湾战斗力讲不上是新发现，但是华尔街日报发表这篇报道的时间点好敏感，正值中共加大力度恐吓台湾之际。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0月6号说，近期是他从军40几年来最严峻的时候，并且警告台湾海峡存在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台湾总统蔡英文6号亦都誓言，一旦受到威胁，台湾将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经济学人评论说，对美国政府来讲，这个时候发出支持台湾的讯息或者有助延长和平。泰晤士报 The Times亚洲新闻主编派瑞 Richard Perry 亦都认为，华尔街日报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释放出美军驻台的消息，明显有向台湾公开表示支持的意味。近日中共军机骚扰台湾的数量创落历史新高，引发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谴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James Stoltenberg 10月8号亦都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共藉由展示经济和军事力量想恫吓他国，欧洲、美国及盟邦必须共同应对挑战。斯图尔滕贝格是在8号访问西班牙的时候发表的这些看法，他当日和西班牙总理桑杰士 Pedro Sanchez 会面，讨论2022年西班牙主办 NATO 峰会事宜，并且在会后发表了讲话。他讲到，当前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除了俄罗斯具有侵略性之外，中共国也在藉由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想恫吓他国。另外，在中东、北非等地区亦有情势不稳定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他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盟国领袖他们通过强化跨大西洋合作去应对一个更难以预测和危险的世界。他强调说，为了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欧洲、美国和盟邦必须联合起来，而这个将是明年的西班牙峰会讨论的重点。今年6月北约在布鲁塞尔举办的领袖峰会，会后公布指出，中共的胁迫性政策以及扩大的核武器库，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与北约安全领域构成了系统性挑战。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该次峰会的时候，亦都敦促其他的北约领导人要更加重视来自中共的挑战，呼吁盟国一同对抗中共的威权主义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斯图尔滕贝格今年6月亦都表示，中共和俄罗斯对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亦就是多边主义的基础构成了威胁。他具体提到，俄罗斯和中国不单止在联合国加强协调立场，还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交换武器系统和网络监控的经验。中俄这些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都对北约构成了重大挑战。近日中共在庆祝其党建政72周年之际，推出反映韩战的电影《长津湖》，并且高调鼓吹其所谓的胜利。但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这个时候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毛泽东在信里面说，朝鲜战争令中共大伤元气，等于是在打念长津湖。日前传出的那封信是毛泽东当年写给20军的一封亲笔信，他在信里面说，我已经看到朝鲜战争报告，东线伤亡40000多人，其中冻死冻伤的就有30000多人，教训惨痛啊， 带伤了我们的元气，而被中共高调宣传的长津湖胜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中共前元帅刘伯承后来在南京军事学院总结的时候说，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军陆战队第一师，没能够歼灭，亦都没能够击溃，付出了十倍于敌人的代价，让美军全建制地撤出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事实上，在这场中共所谓的寒战转折点的战役里面，大量中共军人不是战死的，而是被冻死的。很多军人因为没有冬天的衣服，在露天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活活冻死。其中有三个连队几乎全部被冻成冰雕，只有寥寥几个人生还。之后中共仲将其称为冰雕连，口言无耻地说这些军人是英雄。军事专家郭宏章在直播节目94要客数里面讲到，长津湖这部电影很多地方都是骗人的，战死和冻死了这么多人还被中共拿来宣传。他披露说，当时作战的九军团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四川的国民党降兵，中共当时指挥九兵团围了美军六日六夜，但只是给他们发放了一日半的口粮，摆明就是要将这些国民党降兵牺牲了，让他们去送死的。据史料记载，在朝鲜战场上面，中共的系部队在后方督战，用机枪逼住前方的军人只能够前进，不能够后退。大批的军人被逼一批一批这样冲向美军，一层一层地倒在美军强大的炮火下。当时很多美国军人在心理上都难以承受，他们感叹地说，这个不是战争，而是屠杀。10月8号，香港支联会清盘人蔡耀昌表示，他们收到香港大学的信，要求支联会在10月13号下午5点之前，从港大校园移除纪念六四的国殇之柱。外界分析说，港大此举是为了抹去港人对六四大屠杀的记忆，从而迎合中共。支联会8号的新闻稿表示，Master 律师行7号代表港大向支联会发信，要求他们在5日之内移走国殇之柱，否则港大将在自认为合适的时间处理国殇之柱，并不会另行通知支联会。蔡耀昌对港大此举感到遗憾，他认为港大要求支联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移除国殇之柱并不合理。他表示已经回信给港大，要求其澄清为什么不履行社会责任及历史使命，保留国殇之柱呢？蔡耀昌说，香港大学作为一个具言论及学术自由的空间，有社会责任和使命保留国殇之柱。他希望校方依据过往20几年的行事标准，容许国殇之柱继续树立在港大校园内。目前港大方面仲冇正式回应蔡耀昌嘅要求。国殇之柱系丹麦雕塑家高志活 Jens Galschiøt 1997年为纪念六四事件八周年而制作嘅。柱上面刻有多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嘅人像，象征六四里面遭到血腥镇压嘅死难者。其基座上面有以红字刻上嘅六四屠杀等字样。1998年港大学生会全体投票决定要永久将国殇之柱摆放在港大校园里面。毕业于港大的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表示，国殇之柱是无忘六四的象征物，中共目前已经透过国安法迫使支联会解散，封闭了六四纪念馆，现在又要拆除国殇之柱，目的是要抹去港人的历史记忆。他呼吁每个人都在心中建立一个六四纪念碑。因为卷入习近平和曾庆红之间的政治斗争，大陆女明星赵薇近期被封杀，在消失了42日之后，她再度悄悄现身网路，为好友林心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点赞。10月7号，林心如在海外社交媒体 Instagram 晒出自己工作日的餐盘，粉色的花型碟上面只有清淡的牛油果、节瓜、炒蛋和一小片的面包， 佢仲贴文话自己前两日食咗大餐，要喺工作日食素均衡一下。林心如嘅贴文获得咗唔少好友嘅回应，被封杀多日嘅赵薇亦都高调点赞。唔少网友发言之后惊叫话：赵薇居然出现啦！其实赵薇喺被封杀之后，曾经多次试图悄悄现身。不过之前佢喺 Instagram 发布照片之后，随即就将佢删除。赵薇上一次出现网络系喺9月14号，佢当时一身休闲嘅打扮，头戴一顶草帽，喺佢嘅家乡安徽芜湖嘅一家中国移动营业厅同工作人员合照。嗰张相片之后喺微博上面流传。当时赵薇除低咗口罩，露出咗面上嘅微笑，但系神情略显疲惫。有网友留言话：赵薇呢身打扮完全睇唔出系明星。呢次赵薇被整缩，可谓急风骤雨一般，而且至到而家官方仲冇俾出一个封杀佢嘅理由，但系佢嘅作品已经被全网下架。百度百科仲从所有同佢有关嘅作品介绍里面除去咗赵薇两个字。近日网上流出一份据讲系由中共广电总局下发嘅封杀劣迹艺人嘅通知，有25名艺人上榜，其中赵薇被放喺有政治问题嘅艺人名单嘅第一位。有评论人士话，赵薇出事好明显系政治原因。赵薇夫妇一直同曾庆红派系嘅人物走得好近。早前网上就传出一张赵薇同曾庆红嘅弟弟曾庆怀嘅合照。相片上嘅赵薇两只手环抱住曾庆怀嘅手臂，显示出两个人嘅关系唔一般。在新冠病毒疫情重创印度一年多之后，印度政府10月7日宣布将重新开放国际旅游，减少旅行限制。从10月15日起，外国旅客可以开始入境印度。印度内政部7号晚发布新闻稿话，因为印度国内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大幅减少，印度开始恢复旅游。在综合考量各种信息之后，印度政府决定从15号起向乘坐包机来印度的外国人发放旅游签证。从11月15号起，乘坐包机以外的航班，持有新的旅游签证的外国人亦将被允许入境。内政部话，为了推动恢复旅游经济，印度将进一步放宽对签证发放和国际旅行的限制。不过外国游客和相关航空公司需要遵守印度卫生部发布的应对疫情措施。据悉，印度的旅游旺季是即将到来的冬季。去年3月，印度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政策，暂停了对所有外国人的入境签证。飞往印度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班亦从去年3月23日起停飞至到现在。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因为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增加，都开始逐渐解除疫情封锁。印度放开国际旅游的限制，显示出亚洲旅游业将渐渐复苏。目前全印度有 20% 的民众已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